们继续来分享教会背题。在四福音书里面有讲到一个比喻，叫做十个童女迎新郎。这个比喻是指着教会背题来讲的。如果你不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那你会误解这个经文。这个经文它讲到了有五个聪明的童女，有五个愚拙的童女，后来你发现只有那五个聪明的童女才被新郎选中，得以荣耀的嫁给新郎，也就是背题了。因为背题就是娶媳妇儿，哈利路亚。五个童女是被提的，是被迎娶，而五个愚拙的却被撇下了。这就是讲到了教会的背题，让我们看到教会的背题也是如此，并非所有的信徒都能背题，甚至你可以说好像是对半儿，一半一半。在马太福音我们来看24章40节到41节，马太福音24章40节到41节，马太福音24章40节到41节，马太福音24章40节到41节，马太福音那时两个人在田里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两个女人推磨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。在讲什么的？大家说这就是教会背题，跟我说这就是教会背题。你看耶稣说的多清楚，取去一个，取哪去了？取天上去了。撇下一个，撇哪去了？在地上。不提你就是撇你，所以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。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，这预表着什么呢？田里也预表着这都是基督徒，在神家的田里面，但是麦子要分开，山羊绵羊要分开，神就是分别为圣的神，到最后都得分开。哈利路亚，是不是？麦子山羊绵羊，主都在讲什么？提醒你最后是要耶稣要扬进他的场，不是所有的信徒都能背题。这里面说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两个人推磨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这个就是讲到工人了。前面是讲到信徒推磨为主做工的工人，也不是都能背题的，并非说的工人都能背题，也是取去一个撇下一个。耶稣也说在马太福音7章21节说得很清楚，并非凡出国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说将来会有很多人说，主啊，我奉你的名传道，赶鬼，行神迹，行异能，这些都是工人呢，是甚至传道人、牧师、长老。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了。这是耶稣说的话，不是我说的话啊。所以你自己看马太福音7章21节到23节，非常让人恐惧战惊的经文。主说为什么呢？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。大家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所以主的意思在提醒我们，这也是背题的条件，也是进天堂的条件。虽然进天国是因信称义，但很多基督徒混淆了两个概念，一个叫做重生，就是得救得着救恩，但还有一个概念是整本新约圣经在讲的，叫做守住救恩。大家说守住救恩，守住救恩，阿们。怎么样守住救恩？遵行天父旨意就能守住救恩。如果你不遵行天父旨意，你的救恩会失去的。如果你的救恩不会失去，你就不用来聚会了，天天在家想犯罪就犯罪了。为什么我们需要悔改圣洁遵行天父旨意？因为救恩会失去，我们需要守住它，守住它就行了。大家说守住救恩是我一生要做的，所以我要警醒，我要复兴，我不能软弱。阿们。对，这样你就不软弱了。现在有很多异端邪说，像恩典福音啊，像成功神学，像自由神学，就是让你不警醒，让你被欺骗，那是撒旦的迷魂汤，地狱里的迷魂汤，让你说 神就是爱，所以我干啥都行，犯罪了神也饶恕我，神就是爱。所以很多基督徒开始犯罪作恶，还以为神饶恕他。神会饶恕你，当你认罪悔改，当你也得悔改，你不悔改为啥饶恕你呢？所以神饶恕你，圣经说我的恩典，岂不知我的恩典是引领你悔改吗？你却应着景象为自己积蓄愤怒，直到神审判的大日。主的意思说，如果神给你恩典饶恕你，你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一直不悔改，神说就是为自己积蓄愤怒，神的愤怒临到你的时候就是你毁灭的日子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。新约圣经希伯来书说，我们的神乃是烈火，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可怕的。哈利路亚。所以作为传道人，我们传讲真理一定要全备，要平衡，你不能光讲神的慈爱，你还得讲神的审判，还得讲神的圣洁，你还得讲神的公义。阿们。你不能只讲神的慈爱，那信徒就违法了，为所欲为了。神还有审判性、公义性，甚至烈火的属性。哈利路亚。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，这都是我讲的，都是经文啊。所以啊，我们要全盘的来学习神的话语，活在神的话语，你就是稳妥的，救恩就可以守住了。救恩是很好守住的，靠着圣灵遵行天父旨意就可以了。阿门。所以这里面讲到了推过的也是取去一个撇下来，为主做工的也是取去一个撇下来。所以你必须要遵行天父旨意，你不能说我为主做工了我就有功劳了，没有啥功劳。你为主做工，你应该只不过天上会有赏赐，但你得先有命上天堂再说。没命上天堂，赏赐也不会给你的，给别人的。所以我们得守住自己的救恩。阿们。所以保罗说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倒被神弃绝了。保罗写了新约圣经三分之二的篇章，整个新约圣经有三分之二他写的，可见他的启示是最大的。他说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虽然我传福音给全天下的人我的功劳最大，但是这个功劳不能救我，我必须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意思是我要胜过我的罪，因为保罗他是守独身的，我相信有很多的情欲的试探临到他，有很多的试探临到他，他要是失败了他就完了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不能失败，虽然我传福音给天下人了，但是我还得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听，自己反倒被神弃绝了。虽然我救了全天下的人，但是我自己被神弃绝了，自己下地狱。所以保罗说，我必须要胜过我的罪。所以旁边的人说，你要胜过你的罪，遵行天父旨意，你就能被提，你也能够守住救恩。哈利路亚。所以这是必须的，你不要说做不到，那是撒旦的谎言，做不到神天上干啥要求你，既然要求你就是能做到。阿们。神不会为难你，说了就是能做到，不然大家都灭亡了。能做到靠着圣灵，靠着借着祷告，我们是可以借着聚会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聚会，要听到，要祷告，这都帮助你守住救恩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啊，因为一个人是软弱，我们需要一个身体，一个教会。路加福音17:34-36，路加福音17:34-36，路加福音17:34，路加福音17:34-36。路加，这都是耶稣说的话，主在讲教会的问题。连我对你们说，当那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，这两夫妻的要娶去一个撇下一个啊，夫妻的可能丈夫被提了，妻子被撇下来，妻子被提了，丈夫被撇下来。所以提醒我们，信耶稣是为自己信的。跟你旁边人说，你信耶稣是为自己信的，谁都救不了你。阿们。神是你的神啊，别指望着我们家有一个信的就行了，那是他个人的事，你没信你还得下地狱，谁都救不了你。神是个人的神，神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为什么神这样说？不费力吗？ 神在提醒你，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我是雅各的神，是以撒，是你的神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关起宣告，神是我什么什么？你的名字？我叫约瑟，约瑟的神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就这样宣告。阿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经文提醒我们，神是个人的神，信耶稣是个人的。对你旁边的人说，信耶稣是个人的，是一对一的，是你跟神之间的事，不牵扯到别人。阿们。所以你不能因为啊，那个牧师跌倒了，我也跌倒了，他犯罪了，我也犯罪，他神的仆人都犯罪，我也要犯罪。你是为他信的，神是个人的神，个人的神，别管别人，谁跌倒了跟你有啥关系？你别跌倒就行了。哈利路亚！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别管他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不要受他影响。你怎么不受点积极影响？你怎么说那人那么刚强活着？你咋不学他？所以我们要悔改，神是个人的神。所以你看到为什么说背提是个人的？背提不是整个教会。我现在提醒你啊，背提不是以教会为单位的，背提是以个人为单位的。一个教会可能有十个人背提，那个教会可能有一百个人背提，那个教会可能有一个人背提，那个教会可能有三分之二的人都被撇下，那个教会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背提。它不是以整体的教会为单位的，是以个人为单位的。阿们。所以你看这样说，背提甚至连神算得那么清，连夫妻在一起，这两个人都是信耶稣的，可能这个人信的都不好，那个人信的好，丈夫信的好，丈夫被提，妻子信的好，妻子被提，谁没信好谁被撇下。你看，大家说被提是个人的，关系说被提是个人的，阿们。个人，对，个人，你有没有努力的遵循神的旨意？神都看见了，神不会算错的，你什么样神都知道。所以我们个人向神交代就好了。两个人在床上出现一个皮亚林，两个女人一同推磨，又开始推磨了。这讲到工人，又是出现一个皮亚林，两个人在田里出现一个皮亚林。哈利路亚，这都是在讲教会背题，都是一比一无一五的比例。所以当教会背题的时候，是不是这个比例我们就不知道，但是起码圣经有这样的比喻。总之教会背题不是所有的信徒都能背题，你自己看看现在的信徒很多都很软弱，你觉得他能背题吗？他自己的良心也告诉他我不能背题，但你需要悔改预备，是你满足背题的资格。阿们。总而言之，我们知道背题的毕竟是聪明同龄，所以我们需要警醒预备。另外，作为末世代的信徒，其实我们在地上活着就是等候我们的新郎来迎娶我们，所以一颗心腹的心是必须的，一颗心腹的心是必须的。很多的信徒没有一颗心腹的心，那是啥心呢？是寡妇的心。什么是寡妇的心？就是没有感觉到被爱。你看到很多信徒他没有经历到神的爱，他不懂得神的爱，他没有经历神的慈爱，没有经历到神的怜悯，他只是听说啊，风闻有神啊，牧师讲得很好，可是我没有经历到神的爱，他所知道的一切都是理论，这就是寡妇，寡妇。所以我们不要做寡妇，我们需要成为真正的心腹。心腹指不是风闻有神的，心腹是亲眼遇见神，亲身经历神的。阿们。心腹是有丈夫的，寡妇是没有丈夫的，所以她无法经历丈夫的宝爱，但心腹是有丈夫，是被疼被爱的，她能常常感受经历神的爱，也活在神的爱里，这是明显的差别。如果你是个寡妇，你不可能被提。我在讲属灵的寡妇，可不是说你现在是不是寡妇，这个都无所谓啊。属灵的，我在讲属灵的意思，听懂没有？听明白没有？属灵的寡妇啊，我们不要做属灵的寡妇。阿们。我们要做心腹，我们要有一颗心腹的心，来到我们的神面前，与神有亲密的关系。不要只是一个礼拜我就来聚一次会啊，好像做一个宗教仪式，不是这样的。那你回家咋办呢？ 你在家里不应该无尽祷告了吗？你在家里不应该亲近神了吗？你就是一个寡妇了，你需要成为一个心腹。无论在教会还是在家，想起来的时候，我们都应该来亲近我们的神，祷告啊，赞美啊，读经啊，我们来与我们的神有关系。哈利路亚，这就是一个心腹，就会常常经历神的爱，神的爱是那么真实的临到你。你会看到你的生活中，你会经历到神，在你的婚姻中、家庭中、儿女中、人际关系里面、事业上各方面，你都会经历神。这就是心腹，因为神是可以经历，所以心腹是被保爱的。但是很多新教会的信徒，他确实一个寡妇的心态，需要从寡妇的心态里悔改，脱离，进入心腹的生活。所以我们要调整自己的心态。大家说主耶稣啊，我帮你祷告，跟我一起说主耶稣啊，求你赐给我心腹的心，让我经历你的慈爱，经历你的信实，不再风闻有你，而是亲身经历你。阿门。是你需要经常这样祷告，我经常这样祷告，你可以向人求吧。你向人求，神为啥不给你呢？给你的，这是好事。这样说你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不求。我估计很多人都没有这样求过。你不求，所以你得不着。你就像一个行尸走肉一样活着，像一个寡妇一样的活着。你怎么能被提呢？你需要被觉醒。主啊，唤醒我！我经常祷告，主啊，苏醒我，让我的灵魂苏醒，为你明年路，引导我走义路。经常要这样祷告，神就会苏醒你。阿门。你求得好，神为啥不听呢？神绝对听。你又不是求贪婪的事，你又不是求私欲，求的都是好事，你神都听。只要是好事，神都听。哈利路亚。多求，哎，主啊，赐给我心腹的心，让我感受你的爱，让我经历你的爱。我经常求主啊，让我经历你的爱，让我认识你，让我更多经历你。当我这样求，神就让我经历你。你要不这样求，你可能就没有多少经历。光是哎呀，牧师说的好。那是他说的好，跟你有啥关系？你得自己经历神。阿们。神是你的神，你可以听他。阿们。神是不偏爱人，只要你愿意，你可能他让你经历的更多。阿们。所以心腹的心态是很重要的，我们需要常常求主赐给我们这样心腹的心。此外，我们也要认识到，神不要让我们把眼光放在地上，不要把眼光放在那个必朽坏的身体上。有的家人很重视养生，这也好，因为保养呼吸身体，圣经也说了是好的。但是敬虔加上知足的心，便是大力量。这个身体早晚要衰微，你不能把你一生的精力时间都耗费在怎么样让这个身体舒服。你要知道，背题的时候，主给你一个金刚不坏之躯，主给你一个永生不朽之躯，主给你一个你无法想象的荣耀的身体，像耶稣的身体。哈利路亚！你再养生都做不到，但神背题间刹那间给你了。哈利路亚！所以你要有敬虔的心，加上知足的心，把你的眼光放远。什么意思？你应该思想的是背题，预备自己能够背题。哈利路亚！不要浪费神给你的资源在不应该浪费的地方。哈利路亚啊！不要浪费资源，神给你的资源不是让你浪费。要知道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，什么是大事，什么是小事，要有一个优先次序，要把主耶稣放在第一位。也就是让你的眼光转向神，无论从物质上、从身体上、从健康上、从任何的角度，我们要把眼光转向神，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我们在地上就是等候我们的主回来。当然，我们是积极的等候，不是啥也不做。我们的心态是一个积极等候主的心态，这样我们就不会软弱，就不会沉睡，就不会打盹了。你可以看到，有的信徒，他现在的光景就是一个打盹沉睡的光景，甚至他不知道为什么活着， 甚至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信耶稣了，慢慢的他就被世俗同化，他觉得信耶稣就是提高一下我的生活质量。然后我心里有个安慰，精神有个寄托，是这样吗？不是这样，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，绝不只是为了让你活出一个更好的生活，绝不是只是让你提高一个生活质量，不是的，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是救你脱离那永恒的死亡，极大的灭亡，就这地狱火湖，并且赐给你一个永恒的生命，那是一个荣美的生命，一个心腹的护照，一个荣耀的护照。哈利路亚，你是为永恒，你是为永恒而创造的，所以千万不要把目光放在地上，这有限的，那样你就是被蒙蔽的，那样你就是鼠目寸光的，你没有认识人为什么活着。哈利路亚，你需要祷告求主开启，让你认识这永恒的真理，让你认识你为什么信耶稣，你为什么活着，你需要去问神，让神来开启。哈利路亚。好，我们现在再一次把目光转向背时，因为这是我们最荣耀的盼望，就是在地上等候我们的新郎回来，迎娶我们回天家，那才是我们永远的家。现在我们来思想这样一个画面，你需要常常思想这样一个画面，背题的画面，空中云里，我说你就想啊，人有想象力的，你去想，神高过你的想象力。空中云里都站满了人，被提的信徒和复活的义人，他们都身穿白衣，一排一排的站着，那样的场面是那么的宏大，那么的辉煌，那么的荣耀，这就是圣经所描写的被提的场景。你需要把这个场景印在自己的心板上，软弱的时候就思想一下，是否我也会将来成为那好像沙场秋点兵一样的其中一员，成为主荣耀军队中的一员，能够站在云中与主相遇。哈利路亚。没事了，要想想，让这个画面进到你的内心的深处，就会复兴你。哈利路亚。那么说完这个，给大家做一个见证，听好了，这是我大概五六岁的时候所看到的意象。在我五六岁的时候，我看到这个意象有20次左右，五岁到七岁之间吧，应该是我印象中应该是五岁、六岁、七岁、八岁这几年，我都会看到这个意象，所以我看了大概有20多次，具体我记不清楚了。但是意象是一个意象，是睁眼睛看见的，不是闭上眼睛看见的。我睁着眼睛看见的意象是同样的意象。我那个时候并不知道我看见了什么，但我说你现在就明白了。那时候是80年代的，那时候还多数是平房，我就站在那里看我家的房子。那个时候我才有5、6岁、7、8岁，总之这到8岁以前，我都在看这个意象。过几个月就会看见。我看着我们家的平，我就喜欢在我们家房前啊平房，然后在那里，有的时候我会在那里玩，玩的时候有的时候突然看到天空的时候，我就仿佛看到天开了，房子没了，我仿佛看到另一个世界，反正不是我们家的这个房子了，房子没了，我就看，就像这个高度，我就慢慢的看看房子不见了，我往上看的时候看见天开了，然后我就突然看见有成千上万的人出现在空中，站在那个云里，他们身穿白衣，是那种连体的白衣啊，连体的像白色的袍子，像你说裙子也像啊，是连体的，然后他们一排一排的站在空中，因为我是仰着脸看的，我知道那可不是地上，是很高的，是在云中站着，一排一排浩浩荡荡，非常非常多的人，我都看不知道有多少人，他们在那里站一排一排，然后每个人脸上都发出光芒，喜乐平安充满了他们的表情，他们容光焕发，看着，因为我可以看见他们的表情，他们的表情非常的喜乐，好像中了大奖一样，好像是参加喜事一样，特别高兴，每个人脸上都发光，然后我看见每个人都在唱歌，我还能听见那个歌声， 那个时候我五六岁，我能听见有音乐进到我耳朵里。我那个时候看了不知道，我以为是唱大戏的，因为那时候农村喜欢听戏啊，跟着我父母也好看戏，我还以为是哪个戏班子来了，怎么不搭台子在地上跑天上去唱？小孩就这样认为的，我就以为是戏班子，怎么跑天上唱，跑天上唱歌去了？而且这个戏班子还那么大，没见过这么多人，哇，没见过这样的，我当时以为就是个戏班子，我没见过这么大的戏班子啊。那时候农村听戏的80年代，不知道你们这儿听不听戏啊？我以为就是戏班子，我作为五六岁嘛，那个时候也没有信耶稣，啥也不懂。哎，我就看了发迷，然后我就听见声音，有声音下来，就是一些歌曲，非常美好的声音进到我里面，然后我看着就发呆，我觉得呀，这么好，这么好，太棒了，这个戏班子太棒了，我就看了非常，心里非常舒畅。就这样看的时候，后来慢慢的这个印象就收走了。然后每一次我都会因为这个意象太逼真了，我是睁着眼睛看见，我也能感受到，我就跑到那个我们家房子后面，我就去看。哎，我说这个戏班子说走就走，你没看见他们咋走的就没了，我就跑过去追，我就看后面追过去看，哎呀，就是旷野嘛，因为我们的住的地方后面就是一个旷野，啥也没有，每次看就是旷野，我就想不通哪来的戏班子，说走就走，找也找不着，我还想去找找他。那个印象很逼真的，那个不是我闭上眼睛看见，是睁着眼睛看见。所以在我5岁到8岁期间，我看了有20多次，那个时候不明白是什么意思，后来我信了耶稣，我就明白了啊，我就知道这是教会被提啊，我所看到的那些人都是被提的人，所以他们的书目浩浩荡荡非常多，他们身穿白衣，他们的脸上为什么那么喜乐平安，那么高兴？因为他们知道我即将嫁给耶稣了，我是被提的，我被选中嫁给我的主了，所以他们高兴啊，所以他们欢喜。所以启示录19章说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因为羔羊婚娶的日子到了。所以我就明白这个经文，我深深的体会到他们的心情，那是何等欢呼雀跃的心情，因为即将嫁给荣耀的新郎耶稣了，哈利路亚啊！所以我到现在都记得清，因为异象你是不会忘记的。有的时候我看见异象，可能你很快忘记，那不是异象，异梦也不会忘记。其实我从小做的异梦，我到现在都历历在目。因为神是借着异象、异梦拣选我的，我在家里先信耶稣啊，也不是别人给我传福音的，神借着异象、异梦拣选我。在那个时候，我经常做异梦，也看异象，所以在这个异象里面，我到现在都回忆起来都历历在目，非常逼真，而且那个意象给我力量啊！当我看到这个意象，我的心里就火热。哈利路亚，这就是天上的荣耀，所以我看到了被提的荣耀，非常的荣耀。所以如果你能够被提，你会那么的欢呼雀跃，那么的高兴，好像新娘子之间就彼此庆祝。哎呀，我们要嫁给耶稣了，我们被选中了，我们没有被撇下，哈利路亚。多么的高兴的事情！所以那个场景就是教会被提，所以神让我小的时候看见，差不多20多次，后来我明白了以后，神也提醒我，你也要传讲被提，预备我的心腹，因为我们真的活在被提的一代，我相信我们活在被提的一代，因为我从小看这个印象看了20多次，我相信我们是活在被提的一代，哈利路亚，起码我作为80后。我是活在被提的，我很有这个信心。实际上，我从小看到这个被提的场景有20多次。哈利路亚！我有描述给你听啊，你自己也要思想。虽然你没有看见，但是接着我给你分享，你也要去思想。这被提的场景是那么的荣耀，是那么的浩大。哈利路亚！你一定要有份于其中。你一定要有分与情，你来思想这个意象，是不是和帖撒罗尼迦前书描写的非常的相似？像不像？像不像？像不像？我的意象你听懂了没有？嗯，感谢主的恩典。你需要思想，我们极有可能活在这被提的时代， 所以背题是跟你有关系，一定要好好的预备自己，能够成为背题的师傅。基督徒的盼望在于背题，那一日的场景我到现在都记得，那印象中每一位信徒站的都是整整齐齐、整装待发，没有一个站错队，大家都是一排一排，像沙场清点兵一样，站得整整齐齐，浩浩荡荡，一眼望不到头，身穿白衣，非常喜乐、非常喜庆的在敬拜。那时候我不知道敬拜，现在我知道他们在敬拜神。哈利路亚，这是教会被提的印象。但是我提醒家人们，我们的盼望虽然在于背题，然而并非说的是主动的背题，这是我们需要思想的。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三十四节到三十六节，这也是在讲背题的陷阱，就是使你不能背题的陷阱。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三十四节到三十六节是在讲使你不能背题的陷阱。打出来，路加福音，接听我的讲，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三十四节到三十六节，三十四节到三十六节说：你们要谨慎，恐怕因贪食、醉酒，并今生的思虑，累住你们的心。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，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。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这个经文是讲教会被提的。如果你能看到这讲教会被提，你就能看懂。说你们要谨慎，说到我们要谨慎，主说的，耶稣说的，我们要谨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救恩可能会失去，末世有危险的日子，末世有试探，你可能会失败，所以你要谨慎，守住救恩，遵循天父旨意。阿们。大家要警醒啊，千万要警醒。恐怕，然后主说恐怕，你看主的心就像父亲的心，在嘱咐我们小心呐、啊。恐怕因贪食、醉酒，并今生的思虑，累住你们的心。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。那日子什么日子？说到那日子是临到全地的，临到你们，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。只要圣经中这样写，就说明这个日子就是在讲七年大灾。因为只有七年大灾是临到全地上所有人，谁都逃，谁都跑不了。能跑的人只有被提的人，被提到天上才能躲避这七年大灾。不能被提到天上了，全部都会被这个七年大灾像网罗一样一网打尽，意思上无法逃脱，必须经历七年大灾的考验和熬炼。只有被提的人才能脱离七年大灾的熬炼，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。你先明白这个日子是讲什么，是讲七年大灾的。因为圣经讲到七年大灾，说七年大灾的日子是从来都没有过的，是最可怕的日子，多一天没有，少一天也不可以，是神计算好的日子，是熬炼的日子。但那日子并非是为基督徒预备的，只不过很多基督徒被撇下来了，他们需要经历七年大灾的考验。那你先认识到主的应许是你们要小心谨慎，不要因为贪食醉酒、今天的思虑累住你的心，使你被那日子如同网罗一样忽然临到你，就是你不会知道哪一天的忽然临到你，就是讲教会被提忽然临到你。如果教会被提忽然临到你，你没有被提，那么那日子七年大灾就会像网罗一样把你网住，你就必须被留下在七年大灾中被熬炼。所以主说你要逃避，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使你们能逃避。大家说逃避，各位请说逃避，大声说逃避，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得以 战地反人才内卷。这个经文是在讲斯坦讲教会被提的，主题经你要逃避什么呢？逃避将要来的七年大灾难。怎样能逃避？七年大灾难没有开始啊，没有开始，一旦开始教会就被提了，所以现在是没有开始，因为只要开始教会就被提了。你要认识到这一点，主说你要逃避，主从来没有说教会要进入七年大灾难，但愚拙妇女一定会进入七年大灾难，因为他们被撇下，被撇下就只能进入七年大灾难接受熬炼。但主的心意原不是如此，主给我们的呼召是荣耀的，是被提的呼召。所以主说你们要逃避，逃避，逃避这要来的七年大灾难。怎么样逃避呢？怎么样逃避？我们来思想，怎么样来逃避？两种逃避方法。第一种，作为那些已经死去的信徒，他们已经逃避，因为已经死去的信徒已经是在天堂上，而且一人要复活，将来被提的时候，他们要一同带来。阿门。但不能自杀。有的人说我将来要被撇下，我就自杀。自杀的人是下地狱的，记住这句话。自杀的人是下地狱的，扫罗是下地狱的，因为他自杀了。自杀是谋杀，杀了自己，犯了杀人罪。所以无论如何是不能自杀的。阿门。自杀的人一律是在地狱里。阿门。听好。那么另外一种方法怎么办？就是被提。大家说被提，关系说被提，提到天上，就脱离了七年大灾。因为七年大灾是在地上发生的，你逃到天上去了，地上就是炸开锅了，跟你有关系没有？也伤不了你一分一毫，因为你在天上。主的意思是说你们要被提啊，我给你的呼召是被提啊，你要预备好，使自己能被提。一旦你能被提，就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。哈利路亚。而且这句话说得很清楚，你看，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完完了，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使你们能逃离这一切要来的事。得以站立的人子面前，大家说得以站立，
得以站立
在人子面前，
在人子面前。
你看这句话说的多么清楚。首先，我们知道人子是讲耶稣的，对不对？耶稣在哪？被提的时候，在哪？在哪？在你心里。所以你看，我们需要神的开启。有的人的思想是很古怪的，如果你没有启示，你会胡思乱想。耶稣在空中，耶稣在云中。主说被提的话，只要你能够站在我面前，就能被提。而我是在空中站着，我是在云中站着，意思是你得上到云中，你坐直升飞机也上不去，那是很高，也没有火箭给你打。那怎么办呢？你得靠着耶稣来提中，圣灵来提中。主是说你得被提啊，你被提才能站在我面前，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很明显是在讲教会历史的，因为人只是在空中站着，你想站在耶稣面前，你必须得飞到天上去。你想飞到天上，那就是被提。你已经蹦了，你蹦了，你能到人上面就错了。但耶稣是在很高的、很高很高的地方站着，你需要被提。所以这是在讲被提。主的意思说，逃避的方法就是被提，只要你能被提，就能逃避这地上要来的七年大灾。阿利路亚。不要恋慕七年大灾，有的家人已经预备好了。不过我跟你讲信息，很多人在预备等着七年大灾，那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就没有盼望。我们的盼望是被提，逃避七年大灾。主从来没有说进入七年大灾，这里说大家说逃避，主的意思是说逃避，没有说进入，是不是？有的人错误的教导说：“呀，等着七年大灾，到了那个时候再火热，到那天你也火热不了。要火热就现在火热，阿们。”大家说要火热，就现在就火热。要预备，现在就预备。你要等到大灾难再火热，那就是撒旦的谎言。 到那一天啥时候啥情况你都不知道，到那天逼迫大到一个地步，圣经写的，有人从东从西从南到北到去找神的话都找不到，神说我必命饥渴，饥荒临到全地，人饥渴并非因无饼无水，而是因为没有我的话，这个经文到那天就应验了，到那天全地都会大受逼迫，你连本圣经都找不到，神的圣经全部被烧毁了，你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都找不到圣经，不会再有网络资源，到那天是敌基督的时代，圣经写七年大灾是敌基督统一全球的，可怕到一个地步，你想刚强也别想，哎，想刚强现在就刚强，到那天你圣经没有，聚会更别想，所有的教堂都炸掉，到七年大灾的时候不会有教堂的存在，因为敌基督是撒旦之子，他不会让你来聚会，所以想刚强就现在啊，对，不要把希望留到七年大灾，那是愚蠢的，你知道你现在都刚强不了，到那一天挑战那么大，不能聚会，不能读经，不能祷告，你凭什么刚强？现在还有牧师传道人牧养你，你都刚强不了，到那一天你凭什么刚强？你无法刚强。对旁人说，要刚强就是现在，要火热就是现在，要预备就是现在。虽然听起来可怕，但好消息是啥？你看你这个经文是好消息，神说了，我的心意是让你逃避七年大灾，我没有让你进入，你自己要进入，不要听他们误导你。神说了，这可不是我说的，是耶稣说的，你们要逃避，逃避，大家说逃避，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，是不是被提？主说的意思是你好好被提就行了嘛，本身被提就是你的护照，对你旁边的人说，被提是你的护照，你要回应这个护照，你要满足这个护照，阿门，不要浪费这个护照。很多人傻傻的在等候七年大灾，等候七年大灾的人一般都会留下，他会进入七年大灾，因为他一般都是软弱的人。我们要等候的是有一个新郎耶稣，他随时会把我们提走，所以我们要警醒预备，我们是有盼望的，只要我们预备好了，随时耶稣回来把我们提走，你根本不会看见七年大灾。那个时候是第四次世界，第三次世界大战，七年大战，第三次世界大战，你根本不会参加的。到那个时候全地是圣经上写了创世都没有过的灾难，从来没有，以后也不会再有，那太可怕了，每一天都得数着指头过，那是度日如年，度一日如千年，七年大战是最可怕的日子，这样圣经都敢这样写，你就知道多么可怕，人类历史上没有的，一战二战无法跟其相提并论，我不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家人，我不希望你能够进入七年大灾，因为一旦你进入了，说明你被撇下来了，说明你已经坐实了愚拙童女的称号，最好你是成为聪明童女，阿们。跟你旁边说，你现在是有机会的，预备自己成为聪明童女，能够被提，阿们，哈利路亚，这是神的心意，你干嘛不要啊？所以你让神特别呼召我讲背题的心意，神也让我看见二十多次背题的场景，我很清楚我讲的是什么，有的人所讲的他并不能确定，但我能确定我所讲的是真实的，通过多方的印证，圣经的真理也印证我所讲的是正确的，我也对我所讲的负责任，有的人所讲过这信息根本不负责的，胡说八道完了他也不管，他自己问他你确定吗，他说我也不知道，不知道你干什么讲，我们要确定我们所讲的，哈利路亚，神清醒地告诉我，不是一次，很多次，圣灵清楚地告诉我，教会一定会在七年大灾以前被提，但不是所有的信徒，是少数，但我们会拼尽全力来预备更多的信徒能够成为被提的那一群人，阿们。所以耶稣也说了，你们要小心，要谨慎，不要被这些人缠累住了，你就能被提，你就能逃避七年大灾，你不需要进入，你需要逃避，哈利路亚。所以这边讲到了，你们就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，这个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这句话翻译的不准确，我查了他的原文圣经说得以配备摆在人子面前，各位说得以被摆在人子面前， 被谁摆的？被圣灵啊，被神。比如说这个杯子它自己没有力量飞到这儿，需要我把它放到这儿，我很轻松把它放到这儿。同样的，你没有力量飞到空中，圣灵有力量，圣灵看你配不配，你配不配提他就把你放在空中，你不配就不理你，你在地上爱蹦就蹦，反正你上不去，圣灵不会理你，圣灵会看你配不配。所以大家说背题，关于说背题是配不配的问题，不是信不信的问题。要所有的基督徒都相信背题的，但你相信也没用，撒旦也相信，他也不能背题，魔鬼也相信，他也不能背题，满足背题的资格，满足背题的条件，使你配背题，你就能背题。所以这个经文正确的翻译，自己查下原文，现在有原文软件给下来啊，原文软件，圣经原文软件啊啊，所以我说年轻人知道的，我在说什么，原文软件可以查经，所以你下来以后可以看，他们说这句经文的原文是使你得以能够配备摆在人子面前，就是被神摆在人子面前，意思就是被神提到空中与主相遇，哈利路亚。这很明显是代表教会背题，所以背题不是信不信的问题，背题是配不配的问题。那么怎么样能配呢？怎么样能够配呢？这个经文其实也给了我们背题的条件，包括我们刚才讲的启示录十九章七节也讲到了背题的条件，背不配，我们要把你快乐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婚娶的收到心腹也自己预备好。所以背题的这个条件首先就是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，大家说预备好的心腹，预备好的心腹配背题啊，你得预备好，预备好的心腹他就是聪明的童女，聪明的童女就配背题，那么没有预备好的心腹就不配背题，就是愚拙的童女就不配，神看你不配就不把你提走，神看你配就把你提走，所以到那天就是这样。而且主更具体的说了怎么逃避，你要谨慎，主说了背题的陷阱三个，恐怕因贪食醉酒今生的思虑勒住你的心，那么你就不能背题了，那日子就如同网络忽然引导，主的意思你就像一个鸟像一个鱼被网一下网住了，你想跑都跑不了，就只能落在七年大灾里，这就是说你就不能背题了，只要你满足了这三样你就不能背题，这是背题的陷阱，恐怕贪食醉酒今生的思虑。这里讲到了我们基督徒要谨慎，不要贪食，贪食醉酒其实都可以预表着属肉体的享受，贪爱世界属肉体的享受，贪爱世界，你今天观察你周围的基督徒，很多人已经被贪食醉酒掳掠了，他想的就是肉体的享受，我怎么能再买多买一辆房子，多买一辆车，多再弄一套房子，我再让自己舒服舒服，再享受享受，你可以享受但不要过分，要知道你的家并不在地主，阿们，要有节制，圣灵的酒让我的节制，不要贪心，差不多就行了，敬虔加上至多的心就是大力，贪食醉酒就是讲肉体的享受，肉体的享受，思虑今生的思虑，今生的思虑是什么？你看很多基督徒，你关包括你自己，你每天想的是啥？愿神开恩，愿神光照我们。我每天在想的是什么？你现在想想，你每天想的是啥？有很多的基督徒每天想的就是车子啊、房子啊、工作啊、公司啊、儿女啊、家庭啊、事业啊、人际关系啊，各个方面，今生的思虑。如果你允许这些今生的思虑勒住你的心，有的人的心都被勒住了，勒住的心啥意思？心里想的都是这个事儿。问你旁边的人说，你每天想的是什么？你看主非常具体的告诉你防备背题的陷阱，你每天想的是啥？有人想的真的不是背题或者是神的国和神的义， 他想的是我怎么，有的姐妹说我想的再漂亮一点啊，我要多买点化妆品，我们去哪里玩，一年我们计划去哪里玩，天天想着去哪玩。有的人想着车的房子儿女，有的人想着儿女，不管你想啥，这都是今生的思虑。主说这些东西你不要让它美住你的心，不然你就不能被提。我跟你说，耶稣说的这话很可怕。我发现很多信徒都已经被这三句话，这三样事情累住他的心了。你看看你周边的信徒，是不是这样？甚至你看你自己，你是不是也被累住了？你的心真的属于主吗？如果你被累住了，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一样的，主可没跟你开玩笑。如果你被累住了，你就跑不掉，你无法被提，你无法被提，那日子就是在七年大灾。如同网罗忽然引导，忽然就是讲到了耶稣被提教会的日子，像贼一样。贼到你们家是不是忽然来的？他告诉你，我今天晚上八点去你们家偷东西，把东西给我放好，会不会这样？贼不会告诉你的，忽然来到，趁你不去睡觉，睡得正香的时候，突然来到，偷走了也不告诉你，啥时候来了不知道。啥时候走了也不知道，耶稣也是这样。啥时候来了你不会知道。圣经里说，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人子就来了，有没有？很像现在的光景。你看现在大家，如果我不给你告诉你被提的信息，很多人都在活在好像这个世界会有人一样，他就在讲平安稳妥了，现在在多好，家家有房有车，多好，平安稳妥。人子马上就来了，就是这个时候，大家都觉得稳妥，人子忽然来了。很多人该想要，主啊，你怎么能来了？我刚买了一辆宝马，我还没开了一个月，我刚买了一套别墅，刚住了两年，你怎么能来呢，耶稣？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这些人会被撇下？因为他们的心没有预备好，他还在想着，主啊，再晚来两年，让我再享受享受，我这个车好不容易开上，我这个房子好不容易住进来，我终于可以享受人生了。主说好，你好享受，七年给你在地上好享受，不用被提。然而七年大灾可不让你享受，你所有的财产都会被没收。这具体以后我们再讲。但是我要让你知道，如果你的心在地上被累住了，你无法被提，很可怕。阿门。尤其你看现在描写的光景非常像平安稳妥的事，你不觉得现在就是平安稳妥的时候？是不是多么的平安稳妥？然而却是被提发生的日子，很快我们无法知道。但我们不能知道，就是让我们提醒我们要小心，要谨慎。因为你不知道，所以你才更应该预备。所以随时你得预备好。阿门。因为随时可以提，所以你看到撒旦魔鬼，他借着世俗的网络，借着今生的思虑，借着肉体的享受，他也要这样网络住许多的基督徒。今生的思虑，肉体的享受，甚至你可以说这一切肉体的享受，今生的骄傲、言论的情欲，都是撒旦的儿，大家说魔鬼的诱饵。对你旁边说，你不要吃魔鬼的诱饵。是不是就像钓鱼的，哪个鱼喜欢吃什么饵，他就放什么饵啊，就钓那个鱼。那个鱼吃的正欢的时候，哎，一提竿就中鱼了。撒网的人也是这样，当鱼正吃的欢的时候一撒网，捕鸟的人也是这样，当鸟吃的正欢的时候一网打尽。你吃的时候你就不知道，你觉得哎呀这个饵很好吃啊，当然好吃了，不好吃能把你上钩吗？所以撒旦是很狡猾的，他运用你喜欢今生的思虑，肉体的享受。人都喜欢安逸，你在座的家人哪个人不喜欢安逸？我们都喜欢安逸，但然而安逸是让人死的。我并不反对你在地上过一个幸福的生活，主让你生活有车有房，享受你所劳碌所得的，这是福气。阿们。但是你要知道你的身份，不要因为这一点忘了你是谁，你是天国的子民，你早晚要见证。这一切可有可无，并不重要。但我要被提，我的心要备好。阿们。不能因为享受这点，你就忘记了你的身份，安逸。 不能长期安逸。所以这样说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侍奉神，怎么办？好好侍奉神，心里火热，能帮助你不安逸。因为侍奉神都不容易的，你需要不容易。对你旁边人说，你需要心里火热，常常侍奉神，让你不安逸。阿们。因为你安逸久了，你就无法复兴了，你就失去意向，玩物丧志了，知道吗？多侍奉神，因为侍奉神都不容易的，侍奉神都艰苦的，侍奉神都很累，侍奉神都很挑战大，所以就让你不安逸，就让你不舒服。侍奉神身体是不会那么舒服的。先不说你出去巡回讲道，我而且神给我还是巡回讲道很多，我自己也有教会牧养，但是我巡回讲道的时间更多，因为神给我的恩赐是这样的，那就更加的不舒服，所以我也就很难安逸。你让我安逸，我都很难安逸。为啥？你还没咋安逸呢，马上又出去了，一出去又艰难。舟车劳顿，风餐露宿都不说了，很多的时候你面临新的教会，新的弟兄姐妹，每一个地方他都有属灵征战，也有新的挑战，所以你无法安逸。我的意思说，侍奉神能保守你不安逸。阿们。所以为什么神呼召我不是光得救？在使徒行传你可以看到，每个信徒都侍奉神的啊。侍奉神不是说你非得讲道，讲道的是特召的，侍奉神你可以探访人呢、啊，为人带道传福音，起码这两项你能做到，死都能做，带道传福音。阿们。啊，奉献，在教会里是不是做家务，在教会里做饭，在教会里打扫卫生接待啊，侍奉有很多方式，这是在职场上侍奉，哈利路亚，各方面的侍奉啊，都是侍奉神。总而言之，你要侍奉神，你不能说我就是来聚个会，你就麻烦了，你的心就会安逸下去，那我就会临到你。你正享受的时候，魔鬼就一下子抓住你，青年大灾就像这样一网打尽，把你抓住。所以这里面说得很清楚，今生的思虑、肉体的缠累，累住了信徒的心，这样的信徒是无法逃避青年大灾的网络，青年大灾就像网络一样网住他。所以我们要警醒，不要留下来进入青年大灾。当然我提醒家人们，我并非说你进入青年大灾被撇下来的愚拙童女就是不得救的，圣经也没这样写，圣经也没这样写，但是你被撇下来的信徒绝对是不好过的，这是百分之百的，你会面临敌基督的逼迫，那个逼迫是你无法想象。现在的逼迫都是小打小闹，小孩子过家家，到那一天的逼迫是要命的，是真刀真枪的，因为敌基督统一列国，从此伏在敌基督的权下，他会用尽各样的手段逼迫基督徒。我们最好不要留在敌基督的时代，阿们。所以那是七年大灾，是熬炼。所以，但我想讲的是，你今天听到我讲的信息，你是有机会的，你预备好了，你不需要进入七年大灾，阿们。你预备好了，使你能够被提，那是最好的。这是神给我们的呼召，是给你的呼召，我们需要来回应神的呼召。大家说，我要回应神的呼召，阿们。所以你听这个信息是有福的，帮助你回应神的呼召。那我们也看到撒旦借着网罗，各样的网罗来累住了信徒的心，以至于他们成了愚拙的童女。所以我们要警醒。所以耶稣说怎么警醒呢？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。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。一个时时警醒常常祈求的信徒是能够被提的信徒。如果你不是时时警醒常常祈求的，那么你就容易被世俗缠累，让你的心被累住。所以你看，时时警醒常常祈求，祈求就是祷告。大家说祷告，代祷就是侍奉神，代祷能够使我逃避大灾难。多祷告的人他的心是火热，多祷告的人他的心是警醒。代祷是你一生的侍奉，为神的仆人祷告，为教会祷告，为各样的事情祷告。阿们。你每天都可以做，如果你这样做的话，神说会保守你，让你不至于被今生的思虑累住你的心，因为你的心开始转向天国。阿们。不然你天天想的都是世上的事，你不自觉的就被累住了， 所以主说，你看主给了我们秘诀，常常警醒，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常常祈求，意思天天天天祷告。哎，你旁边说天天祷告，多多祷告，使你警醒。阿门。这样你就能够脱离逃避那七年大难。好，我们起，每一家人站起来，我们来祷告，我来祷告，我来放一下我一个敬拜音乐，我们来祷告。每一家人，我们现在进入到祷告里面。家人举手，闭上眼睛。和家人向神举手，开口祷告，来回应神的信息。需要悔改的悔改，现在就上帝祷告啊！现在就上帝祷告。我们聚会讲到前都要每个人祷告，操练祷告，向神说话，神是你的神，他就在这里。说主啊，我亏欠了你，需要悔改的悔改。如果还在沉睡的，还在打滚的，向神来祷告，向神来悔改。每一家人开口，每一家人开口操练祷告，向神说，需要悔改的悔改，需要求主来苏醒你的。你求主，不求主，主啊，苏醒我们，苏醒我们，苏醒我们的灵性，苏醒我们，借着这背题的信息，苏醒我们，让我们的教会被苏醒。主啊，苏醒我，除去我的软弱，除去我的安逸，让我的心灵苏醒。别说你帮助我，别说你帮助我，赐下圣灵的火，赐下复兴的灵，让我的心火热起来，在你的道里，在你的道中，让我的心被激励，被炼净。每家人来祷告。不是啦啦啦啦啦啦，是你的故事，不是啦啦啦啦。祷告，每家人开口，向神祷告，向神祷告，向神祷告。闭上眼睛祷告，求主来帮助你，求主来帮助你，求主来扶持你，求主来扶持你，求主来扶持你。主啊，我们需要你，耶稣，我们需要你，耶稣。我们需要你，耶稣，我们需要你，耶稣，我们需要你，耶稣，我们需要你，主，我们需要你。
不求主，
求主苏醒你的心，苏醒你的灵，除去一切的软弱，除去一切的麻木。让主的灵来苏醒你，不求主，主啊，苏醒你的教会。耶稣，我们的主啊，你是我们的希拿，苏醒我们，苏醒我们的教会。苏醒每位弟兄姐妹，
主啊，让我们看到背题的意象。呼求主，
每一家人来呼求主，继续。继续来呼求主，继续来呼求主，要学会来呼求主，求主来帮助你，求主来苏醒你，求主来除去你的软弱，要学会来呼求主，学会来呼求主，学会来呼求主，耶稣。
说主啊，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，主，苏醒我，苏醒我，苏醒我的心，苏醒我的灵。
的家人，你的心灵正在得到医治，心灵的残垒正在离开你，特别是没离开你，特别是没离开你，特别是没离开你，主啊，更多的触摸，触摸，触摸，触摸每一个人，耶稣，荣耀的君王，触摸我们，触摸每一位信徒。
Mantili halaba shalaba karabush， 主正在触摸你，主正在触摸你，
领受，领受神的触摸，
领受神的同在。
触摸你的心腹，奉耶稣的名，触摸你的心腹，触摸你的心腹，让压制离开，让锁链断开，让巫术的灵离开，让宗教的通道断开，就是压制离开，残垒离开，奉耶稣的名，像火一样引到你。你的家人正在领受，我看见有个人正在领受，有电流流进你。有火流进你，主正在医治你，主正在医治你，污秽正在离开你，真的搅扰你的魔鬼正在离开你，奉耶稣的名离开你，奉耶稣的名离开你，奉耶稣的名离开你，主要感谢你，赐下释放，赐下自由，赐下医治，赐下复兴，赐下复兴。触摸每一位家人，主啊，触摸，触摸，触摸，让你的释放自由临到我们，让你的复兴临到我们。领受，领受圣灵的火，我感受到圣灵的火正在浇灌，我感受到圣灵的火正在浇灌，那是复兴的火。领受，领受，透过你的手正在进来，领受。主啊，感谢你赐下圣灵的火，赐下复兴的火。哦，主啊，我领受。安静的领受，主正在充满你，用他圣灵的火，用他复兴的火。你正在得到刚强，软弱离开你，软弱离开你，主正在医治，心灵的疾病得到医治，心灵得安慰。肉体的疾病也得到医治，魔鬼的压制离开你，奉耶稣的名领受。更多的说，圣灵的火，圣灵的火，圣灵的火，圣灵的火充满你，圣灵的火充满你，
圣灵的火充满你，
圣灵的火更多的浇灌下来。生命的火倾倒下来，生命的火倾倒下来，去，落下去，落下去，先知性的深呼吸，落下去，接着深呼吸的动作，这是先知性的动作，把头顶落下去，落下去，
灵受，灵受生命的火，灵受呼吸的火，主给你的火，耶稣圣，更多的活下来，更多的活下来，更多的活下来。
安静的灵兽，主的同在就在这里，我带你感受到主就在触摸你，我带你感觉到温暖，感觉到麻麻的，感觉到热，但是主就在触摸你，不要让他离开，耶稣就在触摸你，耶稣就在触摸你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更多的触摸我，触摸每位，触摸你的心腹，拿去重担，拿去辖制，拿去权威，也是触摸，触摸每位心腹，触摸每位心腹，领受。灵兽，灵兽，更多的感受到神的同在，更多的祈祷下来，像火像烈有灵兽，每位家人的灵兽，不要让主越过你，灵兽，多下去。多下去，灵兽，灵兽，灵兽，灵兽，灵兽，主正在行大事，主在你的人生行新事。主在你的人生行大事，灵兽，我看见突破临到你了，我看见突破临到你了，我看见突破临到你了，我看见辖制正在离开，像电流一样，主的能力正在流行，带来医治，带来释放，带来突破，带来得胜，哈利路亚，灵兽，像电流一样流行你，灵兽，像电流一样流行你，灵兽，主要感谢你，感谢你的医治。感谢你的释放，感谢你的复兴，感谢你的同在，主，感谢你触摸每一位家人，触摸你每一位心腹，将复兴的灵放在他们里面，将复兴的火放在他们里面，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都领受了，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都领受了，感谢你，我奉耶稣名斥责一切的压制离开你，斥责一切的软弱离开你，斥责一切从仇敌来的搅扰离开你，斥责巫术的灵离开你，我奉耶稣名斥责宗教的灵离开你，我奉耶稣名宣告你不再风闻有主，你要亲眼经历神，亲眼看见神，亲身经历神，我奉耶稣名宣告突破临到你了，得胜临到你了，一个新的亲密与主的新的亲密临到你了，我奉耶稣名释放你进入这新的亲密，你要亲身感受经历神的爱，人家你现在已经在感受了，人家你现在已经在经历神的爱，正在滋润你的心，正在温暖你的心，正在拥抱你，正在让你经历神的慈爱，我奉耶稣名释放你开始进入这样的生活，一个幸福的生活，你要开始经历神的慈爱，你要开始经历神的爱，你不再像寡妇，你要开始像新妇那样的饱得主的爱，饱得新郎的爱，哈利路亚，我奉耶稣名宣告一个新的亲密临到你了，哦，我奉耶稣名祝福你进入那新的突破，新的亲密与主之间，爱主更深，爱主更深，与主更亲，哈利路亚，喜乐有高过你，哈利路亚，压制离开你了，忧伤离开你了，哈利路亚，喜乐有高过你，喜乐有高过你，奉耶稣的名领受一个平安的 到你了，一个喜乐灵啊，有的人应当领受喜乐平安临到你，奉耶稣的名领受那个喜乐，领受从主来的安慰。哈利路亚，主就在安慰一些家人的心。哈利路亚，主的喜乐临到你，奉耶稣的名领受，奉耶稣的名领受喜乐又高摩你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有的家人的心灵正在得到安慰，主就在安慰你，主就在医治你，使你的心灵得到安慰。有的家人正在领受喜乐，有的家人正在领受安慰，有的家人正在领受平安，有的家人在领受一个新的亲密。我看到主的爱倾倒下来，像江河来充满你的心，给你的心灵带来喜乐，带来安慰，带来医治。哈利路亚，主要谢谢你，谢谢你在我们中间荣耀的工作，主啊，安慰受伤的心灵，是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是软弱的得刚强，是被掳的得释放。谢谢你在我们中间，主啊，谢谢你亲自来探访我们，主啊，你来造访每一位家人。谢谢你赐下新的开始，一个复兴的开始，荣耀的作为，我们将荣耀归于你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我向你感恩不尽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哈利路亚，向神拍手，将荣耀归给神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向神拍手，将荣耀归给神。感谢主。